兔妈妈读绘本《快乐鸟的许诺》。从前，在茫茫的大沙漠的中央，有一座孤零零的大山。大山的岩石裸露，山坡上寸草不生，山上山下也没有任何的小动物，小鸟或者昆虫栖息。太阳的光芒温暖着大山，当风儿吹过，又带来缕缕凉意，除了雨水和雪花偶尔打在它的山头山脊之外，大山还从来没有触摸过其他的东西。整天整夜，大山面对天空，看着云朵飘来飘去，时而聚集，时而消散。他早已认识了白天里太阳在天空的行踪，也早已熟悉了夜晚月亮的活动。当夜空晴朗的时候，他便注视那些在远处闪闪发光的星星，除了这些景象以外，他就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看了。可是有一天，一只小鸟出现了，它在大山的上空飞了一圈，然后落在一小块石头尖上，一边休息一边梳理自己的羽毛。大山感觉到小鸟的一对干爽的小爪子抓住山石尖儿，感觉到小鸟柔软的羽毛轻触着山石。大山大大的吃了一惊，因为以前还从没有过这样的一个小精灵从天而降呢。你是谁？大山问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快乐鸟静静地依偎着大山的岩壁，然后轻轻地唱起了歌，声音清脆如铃，这是大山第一次聆听音乐之声。唱完了，小鸟说，因为从没有一座大山像你这样关心过我的来去，我要给你一个许诺，在我生命中的每一个春天，我要回来问候你，在你上空飞翔，为你歌唱。可是因为我不会永生，我要给我的一个女儿取我自己的名字快乐鸟。我要告诉她怎么找到你，她呢要给她的一个女儿取名快乐鸟，也教她怎么找到你。每一个快乐鸟都会有一个女儿快乐鸟，这样不管多少年过去后，她总会有一个朋友来问候你，在你的上空飞翔，为你歌唱。大山既快乐又伤心。我还是希望你能留下，他说，不过你会再来，我也是快乐的。又一个春天来到了，一只小鸟又出现了。我是快乐鸟，我来向你问好。这一次，大山没有回答，它只是呜咽着哭泣着，想着小鸟很快又要离去，想着那漫长的等待的日子。快乐鸟依偎在它的山岩，看着涓涓流淌的泪水的小溪，然后它腾空飞起，在大山的上空婉转鸣唱。当它又要离去的时候，大山仍然在哭泣。我明年还会再来，小鸟轻轻地说，然后它扇动羽翼飞走了。当又一个春天到来的时候，快乐鸟回来了。 它的鸟喙里衔着一粒小小的种子，而大山呢，仍然哭泣着，它的泪水之泉仍然流淌着。快乐鸟小心翼翼地把种子放在离溪流不远的一块岩石的缝隙里，这样种子就会得到水分了。然后它飞到大山的上空开始歌唱，看到大山还在悲泣而无法说话，它又一次飞走了。在这以后的日子里，那粒石头缝里的种子开始生出细细的根须，根须伸延到坚硬的岩石里，一点一点地伸展到更小的缝隙里。就这样，它悄悄地突破着坚硬的岩石，当它的根在石缝间找到水分，当从开始软化的岩石中吸取营养的时候，一颗嫩芽破土而出，在阳光里展开小小的新绿叶片。可是大山却仍然悲哀不止，两眼泪水茫然，他没有注意到这么纤小的一棵植物。下一个春天，快乐鸟又带来了一粒种子，再下一个春天又一粒，他把每一粒种子种在了泪水流成的溪水旁的一个掩蔽良好的地方，然后他对着大山歌唱。大山呢，仍然在不断地哭泣着。同时，第一粒种子的根已经深深地扎进大山的深处，在地面上，当初的小嫩芽如今已经变成了一棵幼树的树干。小树枝叶繁茂，在阳光里亭亭玉立。终于，大山感觉到了树根的触摸，如同纤纤的手指，熨贴着开裂的岩缝，悲伤逐渐消散了。大山开始注意到自己发生的变化，这一切的变化是如此的缤纷而神奇，大山的眼泪变成了幸福的溪流。每一年春天，快乐鸟回来的时候，都带来又一粒种子。每一年，更多的小溪欢乐地奔涌下山，因为溪水的灌溉，土地上长满了树木，郁郁葱葱。现在大山不再哭泣了，他又一次开始询问：你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留下吗？快乐鸟仍然回答道：不行，但是明年我会再来。几年又过去了，溪流把生命带到了环绕大山的沙漠平地上，直到最后，大山所见之处碧绿无垠。小动物们开始从遥远的地方到来，看着这些小生灵在它的山坡上觅食和栖息，大山的心里忽然间充满了希望。它向植物的根须敞开自己的胸怀，为它们提供更多的养分和力量。树木的枝干伸展得就越来越高了。希望像一首歌，从大山的心里飞起，飞到每一片树叶里。当然，春天来到的时候，快乐鸟再飞来时，它带来的已不再是种子，而是一只小树杈。它径直飞到大山上最高的一棵树上，那颗第一粒种子长成的大树。它把小枝杈放在树枝间，然后它开始快乐的歌唱：我是快乐鸟， 我是快乐鸟，我来这里筑巢。